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的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哈
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梁医师，耳鼻喉科专科医师，专攻听觉功能耳科疾病，有大医院看诊、手术及诊所开业的经历，多次参加医疗短宣队，义诊的脚踪达到加里曼丹、台北等地。祝你健康，祝福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耳鼻喉科专科医师梁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鼻过敏、鼻塞、鼻中隔弯曲等等的状况。梁医师好。
佳美你好。
这些都是病人常见会遇到的问题，医生也看过很多这样的病患哈。
是啊，这是非常常见的问题。我要先说的，鼻中隔弯曲、鼻子过敏、鼻塞，它通常都是混在一块的
啊。
所以呢，基本上有鼻过敏的人也有可能有鼻中隔弯曲，反过来也是一样。当然，他们可能单独存在，但是也有可能两个都有。
嗯，那就比较难处理吧。
对，比较难处理。那么处理一边呢，通常另外一边的影响就没有办法去顾到了。如果是两种都合并的话呢，就比较难了。
哦，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谈好了。
好的。
先来谈鼻过敏好了。
好，那么鼻过敏是进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象征了。当我们的经济越来越进步，社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干净的环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呢，鼻过敏的孩子或者是成人就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多了。这个原因呢，事实上有许多的学说，但是还是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系。因为呢，如果在比较不是这么干净的环境里面去接触的话呢，可能从小就接触了许许多多的过敏源，你产生了抗体，所以长大以后呢，就比较不会有过敏的这个状况。
所以爸爸妈妈也不要把孩子弄得太干净，是吧？
事实上不需要的，对。如果很干净的时候，尤其是对这个过敏的孩子来讲哈，都很干净是很好啦。但是呢，我们在讲的是在出生的那些年里面，好，那么可能是三岁以前。那有的时候接触一些灰尘啦，这些脏的东西啦，或者是小朋友以前我们小时候要玩土的，玩泥沙的，那么事实上呢，现在很多家长也不可能让孩子去玩泥沙了。那么这些玩泥沙啦、玩土啦，那么都可以让孩子在接触这些物质的时候呢，产生一些抗体。那么在北欧的这个研究里面，那么在农场里面长大的孩子呢，通常呢比在城里面长大的孩子啊，比较不容易过敏了。
所以当孩子在地上打滚的时候，不要赶快叫他起来，是吗？
是啊，是啊，是啊，可以让他适当的去玩吧。
到时候再换洗干净就可以了。
对，应该是这样是比较好的。那这是过敏的这个疾病啊。那么鼻炎，过敏性的鼻炎呢，通常就是由体质所带来的。体质就是我们身上有这样一个过敏的倾向，那么通常是从父母来的啊。那么如果呢？父母中间有一个人有过敏性鼻炎，那么小朋友可能就有25%的机会得到。那如果两个都有呢，就高到50%以上了。所以如果爸爸妈妈都过敏，你的孩子呢大概也跑不掉了，很容易的就有这样的体质。我常常被问说，那过敏怎么办呢？过敏可不可以让他根治呢？大家都好想根治，因为实在困扰不堪其扰。
是啊，
但是呢，我们过敏呢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因为过敏性鼻炎的发生呢，它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它有本身有过敏的体质， 这个呢很难改变，也许会改变，因为这些是基因控制的。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也不过敏啊，为什么我到现在60岁开始有鼻过敏？那这个事实上是有的哈。那么我们的基因会改变我们的过敏的表现，所以体质要有。第二呢，就是你要碰到这个过敏源。我们通常过敏源就是造成你过敏的这些物质，譬如说尘螨啦，譬如说灰尘啦，譬如说死掉的蟑螂啊，干掉的啦，这些那在我们的空间里面如果有存在，你吸到了碰到了，那么就会产生一个过敏的反应。
所以每个人对不同的事物也有一些不同的过敏
会有。那么通常是对蛋白质，蛋白质是最常见到的，譬如说鱼虾的过敏，这些就是，那么它对这些蛋白质会产生过敏的反应。
有人不能吃海鲜，
对
海鲜过敏，
对的
有人对尘螨过敏，有人对花粉过敏，
对，有花粉热，那么这些都是常见到的过敏源。
那有一些人就很困扰不生其扰的状况之下，想要去做过敏检测，这样
对当然我们说你要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那么我们做一些过敏源的检查无可厚非，但是呢就是仅止于知道罢了哈。那么当然也有可能有些人因此得利了，因为可能家里平常没有太注意这个清洁啦，那如果检验出来的这个过敏源是尘螨是尘螨呢，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就应该要经常的打扫，打扫的时候不能用扫把要用吸尘器，免得那个灰或者是死掉的这些尘螨飞起来了到身上，那还是一样的。譬如说要经常的换洗这个被套啦、枕头套啦，还有床单啦，那其实这不就本来就是应该做的吗？
只是提醒了。
对，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我们的过敏源以后，大概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避免。比较有意义的可能是一些食物，譬如说吃了一些食物蛋白质鱼虾啦，或者是对毛皮过敏啦、宠物啦这些等等的，现在大家都比较清楚了，所以如果能够借着知道然后避开，那这样也可以减少过敏的发生。
如果身体免疫力强壮起来，身体健康起来，是不是比较不容易过敏发作？
其实如果身体强壮起来，应该是对于过敏的反应比较能够忍受。因为我们再回头再看大家都觉得过敏是身体不好，其实不是
不是啊。
其实过敏是身体对于外来物的一个免疫反应，表示我们免疫反应太好了。
比较强。
对的，我们强了。对，所以我们的免疫反应好了以后才产生过敏反应的。
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过去理解错了。
对，我们很容易想到另外一边去了。
上一次梁医师有提到鼻塞的问题嘛，那今天我们再稍微多谈一点。
是，那么鼻塞是大家最常碰到的问题啦，鼻塞
困扰，
塞起来很难过，有鼻音，那么讲话也是觉得自己怪怪的，这个声音怎么变这样
对呀，
所以鼻塞是我们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在台湾更是常见。鼻塞很简单嘛，鼻塞就是鼻子鼻孔里面堵住了原来我们呼吸的通道呢，因为几个因素等一下我们来说，那么造成了这个原来通道变小了，是变窄了，甚至没了我们没有办法用鼻子呼吸了，要用嘴巴呼吸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来想一想什么样会鼻塞呢？第一个那么就是它本身鼻子里面的解剖结构的改变，譬如说鼻中隔弯曲，鼻中隔弯到一边去了譬如说我们有很肿胀的鼻甲，我们的鼻甲是原来是正常的，是可以让我们改变呼吸的温度空气的温度跟湿度的，保护我们的，那么它太大了，太肿胀了，那么很多原因了，可能是发炎，可能是过敏等等，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环境的因素，环境的因素如果太冷啦，或者是呼吸的这个空气太脏啦，造成的这个反应呢，让我们的黏膜肿胀这样子是塞住了再来呢就是感冒，这是最常见到了，你感冒的时候呢，你这个除了黏膜肿胀以外，还有很多的分泌物，那是很多的分泌物就会堵住你的呼吸道了，所以你的鼻孔就塞住了
我想到了就是最近 PM2.5 相当困扰我们， 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鼻塞呢？
一定的，在某种程度来说一定会有的，尤其是在边缘的那种，就是我们平常鼻子已经不太好了，那么如果在那种干净的空气底下了啊，这些微粒呢吸进来以后呢，有的会被粘住，那么这些微粒不是一直都可以全部所有的都直接进到气管里，因为它很小，非常小的这个颗粒啊，有的就进到气管里了，有的会粘在我们的鼻子的黏膜上，那么事实上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刺激啊。
如果用洗鼻器洗得出来吗？
可以，其实用水冲的时候呢可以洗出来，当然不太可能洗得一点都没有嘛，哈、
嗯。
但是你减少的量的时候呢，刺激就会减少，所以洗鼻器是一个好的方法。
所以如果能够生活在空气环境比较好的地方，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哦。
啊，真的是，真的是。
所以我们要维护我们的环境哦。
对，
嗯。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知道我们被爱，爱自己和爱别人。每个人都需要爱，如果你有能力，何不给别人多一点爱？绝妙家族与您一起发放爱心无限。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邀请到耳鼻喉科专科医师梁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鼻过敏、鼻塞以及鼻中隔弯曲的一些状况。刚才我们提到了鼻过敏跟鼻塞的状况，还有怎么样去处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鼻中隔弯曲。为什么会鼻中隔弯曲呢？是撞到还是天生？怎么会发生鼻中隔弯曲的状况？
对，鼻中隔弯曲就是原来我们把两个鼻孔分开的中间那块板子，那块骨板，这个骨板呢，它有骨头的部分，也有软骨的部分啊、
嗯，
它只是把它分开而已。那么它的最顶端的地方跟我们的鼻子外形也有点关系啊、至于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这个鼻中隔弯曲呢？刚才佳美所说的原因都可能是对的，
都可能啊，
都可能啊。譬如说，有人最早的时候了哈，我们讲说啊，我也不知道我的鼻子怎么会这样呢，就是怎么会弯成这样。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是我们出生的时候哈，那么在经过妈妈的产道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把这个骨头啊，我们的软骨，那时候骨头还很软，那么会挤歪掉，这是一个部分。那么另外呢，就是因为它有骨头跟软骨的部分，所以在鼻中隔发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生长的速度不同，硬骨跟软骨生长速度不同，就会挤歪了啊、嗯，这个也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外伤，就是撞击过了。我们常常小朋友很调皮啦，跑来跑去，追来追去啦，嘣撞一下，呜流一点鼻血了，撞到鼻子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歪了哈。这是我们常常碰到的原因。
嗯哼，那怎么处理呢？
多少哈？请各位听众朋友听到医生跟你说哦，你的鼻中隔弯曲，请你不要慌张。千万不要慌张，鼻中隔弯曲几乎每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弯的、
oh.
哦，那在正中央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少，那是少数，所以呢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有点弯曲。鼻中隔弯曲不是一个大病了，那它主要的问题是给你带来了怎么样的鼻塞的情况、哦
mm-hmm.
所以鼻中隔弯曲通常单独处理的机会不大，就是我们为了要让鼻子鼻中隔很正，所以我们来处理它开刀，那么事实上是很少的。大部分的鼻中隔弯曲的处理是因为鼻塞所带来的，
嗯，
所以呢如果鼻中隔弯曲再配上鼻甲的肥厚，我们这个叫做慢性鼻炎，所以如果是两个一起，然后呢吃药又没有办法让你的鼻子通畅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考虑手术处理了。手术就要把这个弯曲的鼻中隔给处理掉。
哦好，怎么处理呢？
开刀。那么我们经过从鼻孔，我们把鼻孔撑开来以后，就可以把这个鼻中隔呢黏膜剥开以后，把中间的这些弯曲的骨头跟软骨就可以把它处理切掉。
切掉？
对
啊、那就没有那些
对，
以后就直了吗？
以后就正了。
正了，
对，就正了。我们讲说是不是直呢，我们不能全部拿掉 啊，我们鼻中隔事实上是不能整个都拿掉，如果整个都拿掉，我们会鼻子会塌陷，我们的鼻梁上面会有一个凹陷啊，会塌下来，不行的，所以它一定要留一点鼻中隔，鼻中隔的上端的地方靠近那个鼻梁的部分一定要留下来，所以这个是我们手术要注意的地方。
嗯，只是为了让患者可以比较顺畅的呼吸。
对，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可以呼吸的。
那鼻中隔弯曲其实从外在看不太出来嘛？
大部分看不出来，
大部分看不出来
，少部分因为它弯的地方在很高的位置的话，可能会有 S 型的那种鼻子，有的那种是外伤以后撞击以后碎掉了，就可能会造成鼻子鼻梁上面这个外形的改变。
嗯，有一些女生很爱美啊，去做整形手术。那会不会跟耳鼻喉科的那个鼻子会有一些交集的地方？
有啊，那么只要做鼻子，耳鼻喉科就有一定的角色。
哦，
所以呢，鼻子的整形有一些的耳鼻喉科医生也专门在做的，不是只有整形外科在做。他这个做法呢，就是有的时候用填充物。填充物就是把这个鼻中隔打开以后呢，然后把这个填充物呢顺着鼻中隔的最上缘呢塞进去，所以把它鼻梁整个撑高，所以看起来鼻子就又正又挺。
听起来有点恐怖哦。那以后这种鼻子会不会变成气象局啊，会有一些后遗症的症状？
大部分没有，少部分的确会在变天气的时候啊，或者有的时候甚至会感染。会感染啊，那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
嗯哼，所以需要专科有经验的医师来操作会比较安全。
当然这是基本而已哈，但我们事后的照顾也是很重要。
哦哼，术后的照顾我们留待下一集来讲。我们回过头来请梁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鼻过敏的治疗好不好？
哎，好啊。那么事实上鼻过敏的治疗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哈，尤其是家长。那么鼻过敏的治疗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情况来说。第一个情况就是内科的治疗。那么我自己的理念是认为鼻过敏是以症状治疗为主。那么症状治疗就是我们在症状很严重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使用药物可以来控制它的症状，打喷嚏啦、鼻塞啦、流鼻水啦，事实上是应该了，很容易就可以控制住的。那至于长时间的过敏呢，是不是需要长时间的用药呢？我自己呢，在自己的经验里面是以保留的态度，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不要长时间的用药。那么当然也有人说用喷的哈，有人用喷的这个鼻喷剂，那么鼻喷剂里面还有一些局部的类固醇，我自己的使用是在急性期里面使用。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大部分的过敏呢都可以控制得住，可以让它的症状呢不至于造成大家的困扰。
对于鼻喷剂来说也不能太常使用，不然会有依赖性对吧？
一定的。那么事实上呢，也有人说用类固醇的鼻喷剂没有关系，你可以一直喷，但是我在想呢，基本上药物对长期使用都要特别的注意了哈。那么虽然说号称没有太多的副作用，但是呢仍然是不建议长时间的来使用。另外有一些让鼻子通畅的这些药，它里面不含类固醇的，那么它还是会在你长时间使用了以后会造成叫做反射性的这个肿胀，就是你的黏膜呢从此对这个喷的药呢再也没有效果了，那它也肿起来了，让你的鼻塞可能会更严重。所以这种所谓的药物性的鼻炎啊，那么就是因为长时间的喷药所带来的。所以如果是不是必要的话哈，那么尽量不要长时间的用来喷鼻子。如果效果不好就应该要去看看医生了，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好，这是药物的治疗。过敏性鼻炎还有就是手术的治疗，因为药物到底有一些病人是不太理想的控制这个症状，所以呢总会寻求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前一阵子有说好几种手术的方法呢，把这个鼻子里面的翼管神经把它烧掉，或者是颈部的有一些神经呢能够给它切除切断， 那么这些交感神经的切断呢，可能会有一些帮忙哈，所以是星状神经节阻断术。那么它可能是用一些这个药物呢，把它打到这个附近，让这个神经节的功能下降啊，像这样子呢，来影响是不是让过敏的症状减缓啊？事实上呢，我们的经验呢，所看到的是，在有一些病人的确有帮助，但是呢，它也会带来另外一些问题，譬如说鼻子太干燥了
啊、哦，
然后呢，还有更大部分人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复发了。
哎呀，
所以呢，事实上，如果我们一直想要有永远不犯，或者是所谓根治鼻子过敏，我想最后大家还是失望。
平常就要好好的照顾，不要让它一犯再犯，这样子
对
是最理想的。
是，所以我们照顾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很简单嘛，一个就是避开这些可能的过敏源，第二个就是如果有症状了就早一点处理啊，短时间的有效的把症状解决了就可以了。
今天非常感谢梁医师跟我们讲解了鼻过敏、鼻塞、鼻中隔弯曲的一些状况，还有怎么样的照护。谢谢梁医师。下个礼拜呢，我们要请梁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鼻手术以及术后的复原。
好的，谢谢。
谢谢。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